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徐小凡。基督徒都知道，当主再来时会有一次分别的审判。马太福音第22章里，主耶稣用一个王子婚宴的比喻，让我们看到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神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，神都愿意他们得救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在这个婚宴的比喻中，蕴含着许多属灵的奥秘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与基督属灵的关系就如同新郎与新妇一样。天国的筵席是福音的筵席，若不能诚心赴宴，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就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江平安牧师会详细地讲解这个比喻，启发大家思考喜筵为谁预备，被请的宾客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为什么有的人被请最终却无份享受筵席，赴宴为何要穿礼服。愿大家在真理里面得造就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，我是江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2章第一节到第14节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宴席，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，但是他们不肯来。他再派另一些仆人去，说，你们告诉被邀请的人，我已经预备好了宴席，公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一切都预备妥当，来参加婚宴吧。但那些人不理会，就走了，有的去耕田，有的去做买卖。其余的抓住了王的仆人，凌辱他们，并且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发怒，派兵消灭那些凶手，焚烧他们的城，然后对仆人说，婚宴已经预备好了，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到大路口，凡遇见的都请来参加婚宴。那些仆人就走到街上，把所有遇见的不论好人坏人都召聚了来，婚宴上就坐满了人。王进来与赴宴的人见面，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么进到这里来呢？他就无话可说。于是王对侍从说，把他的手和脚都捆起来，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接着刚才这一段的经文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王子婚宴。因为刚才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边是说到王要为他的儿子举行婚宴，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有一些的内容所指是我们今天一眼就能看明白的。这位王是谁呢？这位王子又是谁呢？我想弟兄姐妹都明白都清楚。虽然在耶稣当时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都清楚，但是今天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之下来看， 我们在历史已经成就的许多的事实中来看，我们是很清楚的。这就是天父要为他的儿子耶稣所举行的婚宴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当时我还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带一个青年聚会，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年轻，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在我们一次聚会之后就问我，她说，江弟兄啊，我想问个问题。我说，有什么问题你问呢？她说，我也已经参加几次聚会，我也读了一些圣经，我觉得耶稣很伟大，但是呢，我也觉得耶稣好像不够完美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觉得耶稣不完美呢？他说，因为我的认知啊，一个人的一生要结婚，有过家庭，那才算完美。耶稣好像一辈子没结婚呢，所以我觉得耶稣的一生是有遗憾的，是不完美的。那是我第一次被问这样的问题，在这之前也没有想过，我就想怎么回答他呢？还好，那个时候老一辈呢，就给我们一些指导，说如果有人问你问题，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马上就祷告，上帝会让你明白的。于是呢，我就默默的就祷告了，我说，神啊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来回答他呢？哎，很稀奇的，往往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。当然这个启示是本着圣经的。哎，我在那一瞬间我就明白怎么回答了。我就告诉他说，耶稣是要结婚的，只不过呢，他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结婚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女孩子与他相配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要结婚，将来有一场婚礼，是上帝为他的儿子预备的婚礼，或者叫巨大的婚宴。在那个婚宴上，上帝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位心腹，这个心腹不是任何一个女子，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与他相配，而是他要迎娶的心腹是教会，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这些人要进入婚宴，这些人是被邀请的人，这些人是被拣选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经这样的启示之下，我们看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就比较清楚了。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面来看，耶稣说的比喻是，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婚宴。他一开始就说这位王要为儿子摆设婚宴了，而在这个婚宴预备的过程中间呢，他说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。这场婚宴是上帝自己预备的，这场婚宴呢也是从邀请开始的，而这个邀请一开始是从王的本族开始。虽然在耶稣那个时代看这个比喻还不十分清楚，但是我们透过圣经完整的一个启示，我们知道这场婚宴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将来与神同在的那一个团聚，那一个荣耀的结局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把它就直接叫做这是天堂，这是与神同在的最美好的永生。不管怎么样的描述，那指的就是我们盼望所在的那一个与神同在的时际。而这个婚宴呢，最早邀请的一批人应该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福音也是先是犹太人，再是 希利尼人，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，今天的圣经翻成希腊人。其实那个希腊人呢，是涵盖着我们这些在以色列民族之外所有的人。那这个邀请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人，是针对这个比喻中间本族开始的，他们和神的儿子主耶稣是同族的。耶稣生下来也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存活的，他出于犹大支派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派仆人去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婚宴的时候，这些人不肯来。那这王又派了一些仆人去，说你们告诉邀请的人吧，所有的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公牛肥畜都宰了，一切预备妥当，来吧来吧。什么意思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了，不需要你们带什么。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一场聚会，哎，我们一起来吧。在这里很多教会有聚会，我们叫 potluck， 就是大家一起来带食物放在一块儿，我们来享受。那像这样的聚会呢，有人就很开心，也有些人呢觉得有点麻烦，因为我还要带食物去，我还要预备，于是呢就会推辞。但这一次这一位王要他的仆人去说都预备好了，牛肥畜这一切最难最难预备的食物都有了，而且一切都预备妥当，你们只要来就可以了。这一场的婚宴你不要随份子的，这一场的婚姻你不要带任何的食物来。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边说，但那些人不理会就走了。他们去做什么呢？有的去耕田，有的去做买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还是忙自己的事情，他们对这一场的婚宴竟然无视，这是很极端的事情啊。如果有一位王要请客，对你说你是被邀请的，你应该觉得很荣幸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在客人的名单里边有你的名字，你应该觉得这是一种殊荣啊。或许你还会对别人说王在邀请我。但是在耶稣的比喻里边，他指出的就是一位天国之王，他为他的儿子摆设婚宴，但是被邀请的人竟然都不理不睬，甚至更有甚之，说其余的抓住王的仆人凌辱他们，并且把他们杀了。这个在旧约的历史上面是已经出现过的事情。当耶稣在讲这些事的时候，或许有些人就能够想到上帝曾经差派先知，差派他的仆人，为了让犹太人能够到这一场的婚宴里边去，到婚宴这样一个大的喜庆场合中去，他三番五次的邀请。当然这个邀请也包括劝人悔改，这个邀请劝人向神归回。但是犹太人三番五次抓住这些仆人凌辱他们，杀了他们。所以耶稣的比喻最后就说，王就发怒，派兵消灭那些凶手，焚烧他们的城。他们的城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了。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的反叛，因为犹太人他们背信，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，他们自己在做自己认为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是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的城被毁，他们的人被掳，他们失去了祝福，是因为他们对王的不尊重，他们杀害先知，他们不听神言，甚至最后他们还把神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。而犹太人的悲惨的历史从旧约一直到今天新约时代，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历史，因为他们轻忽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自己为之付出了代价。 而耶稣的比喻再进下来说，这位王然后处理了这些原本拒绝来参加婚姻的本族之人之后，他对仆人说，婚宴已经预备好了，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。好吧，那我现在要你们去到大路口，凡遇见的都请来。就是因为前面的人拒绝，前面这些人不配，你会发现这个机会给了更多更多的人。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说，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，福音开始转向外邦人，因为犹太人的不配，成就了外邦人的机会，使全世界各族的人今天都有了受邀赴宴的地位，凡遇见的都请了来。于是这些仆人就走到街上，把所有遇见的人，圣经说不论好人坏人都招聚了来，于是婚宴上就坐满了人。不论好人坏人，也就是不加条件的。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个赴宴啊，不是因为配或者不配，而是出于恩典。恩典就是不配的人都被邀请了，赴宴者没有附加条件，你只要应邀赴席就可以了。于是王的家里就坐满了人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福音是白白的得到的，福音不是出于人的义行，不是功德的积攒，不是一种交换，这是恩典的礼物。恩典就是你白白的得到，你不需要去努力。就如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强调的，这是出于王室的一种邀请，你只要受邀，你只要赴约，你只要前来就可以了。但是耶稣讲的比喻啊，往往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，也是整个比喻里边最最重要被强调的一个点。在这个比喻里边，我们会看到突然好像出现了一个转折，前面是本族不配，三番五次邀请他们不受邀而来，他们拒绝，甚至他们还打还杀把王派去的仆人灭了，以至于他们完全失去了这样的祝福，他们的城被洗劫了。当然不是上帝自己出手洗劫，而是上帝用着其他的民族，用着亚述帝国，用着巴比伦帝国，甚至在近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也用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，一杀就杀了600万之多。那接而来我们看到神开始把这样的邀请，把这样的福分向更多的人敞开，于是我们这些生来不是犹太人的，我们也来了，我们来到神的家里边，我们进到王的面前。有人说我们都是白白的来了，那我们已经来了呀。但是在耶稣的比喻里边，他到这里说王这个时候进来与赴席的人，与那些赴宴的人见面了，他一眼就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。哇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呢。有人说这些人都从路上拉来的嘛，从哪儿有准备礼服的机会呢？当然在犹太人的大户人家，特别这是王室的婚宴呢，他们都有一个习俗，主人家会预备一个礼服。这个礼服其实很简单，在我们今天来说呢，好像就是一个坎肩儿，一个小背心儿，你可以披在你的衣服的外面，披上以后呢，不管你里边穿的是什么衣服，这一下看上去就像样了，就整齐了。所以那个没有接受礼服的人一眼就被认出。王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么进到这里来呢？他就无话可说。后面我们也读到这个没有礼服的人，当然在他的比喻里边是一个，在现实中可能还有很多呢。不但是 无言应答，而且他最后被捆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了。没有穿礼服，在这个婚宴中就被丢出去了。赴宴是出于自愿的，但是礼服却是不可缺少的。这就是天国婚宴的规则。虽然你来赴宴是出于恩典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但是这里有一个规则，就是你来了以后必须要领受这个礼服。礼服是王家预备的，是赴宴的人都必须披戴的，不仅仅是一种尊重，也是一种服从，更是一种归属。你属于王室的一员了。那你说这个礼服是什么呢？从新约圣经的启示中，我给大家读两段经文，很短，一听你就明白了。在加拉太书3:26-27说，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，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。披戴基督，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词，就是和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穿上礼服一致起来了。这个礼服就是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到王的婚姻上来，你是不需要做什么，但是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。圣经说你应着信，这个信不是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完了，这个信是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。如此，圣经说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他的里面，你成了神的儿子，并且你受洗是归入基督，也就是披戴了基督。你信他，你接受洗礼。接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作为耶稣的门徒，你成为一位跟随者，你要跟随耶稣行。所以说这是一种服从，是一种归属。而这种服从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。罗马书13:14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确实又来一个披戴，就把耶稣好像当作一件衣服穿上一样。可能有人说，那我早就披戴了呀。但你注意这段经文一个完整的话是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披戴耶稣所对应的另外一端就是放纵私欲，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各样的事情。这个是礼服。如果你到这个婚宴上来了，你参加这个婚宴，唯一需要的是你接受这个邀请的同时，就是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，我受洗成为他的门徒，我跟随他，披戴他，同时不为自己的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你说这是不是很难呢？其实不是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祷告中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多经历到许多许多的改变是从基督的生命而来的。我们在他的里面，好像他就是一件礼服，我们穿上了，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。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最后的时候，他说对于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，把他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，就是懊悔不已啊。最后耶稣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最后耶稣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，一个是被召， 一个是选上。选上是最终的结果，选上是最后你能够在这个婚宴中与王一同欢喜快乐的那一群人。招的人很多，但是回应呼召的人有很多，可能是觉得信耶稣蛮好的，我可以改变自己，有很多的陋习，我可以让自己被美化，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纯洁。但他没有看到一点，耶稣要的是从里面的一种更新，生命的改变。他要我们接受他为救主，而不是仅仅让他成为一个帮助我们的人。被召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些选上的人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在他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在他面前一生依靠，在他的面前也是尊他为大，并且遵行他的话，靠着他的恩典去实行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如何，你愿意凡被召的人都能够来赴宴，凡被召的人也能够被选中，是在基督里被选上，在主的恩典中愿意顺服，愿意跟随，愿意把自己的全人全心交在你的手中。愿你在我们的身上施行拯救，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
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是奉你。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认识耶稣，一生都是奉你。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，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。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，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。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困难。